牧师师母啊，牧者同工们，弟兄姐妹们，大家早上平安。我们一起来看《撒母耳记上》的第十章。我们先来看看刚才，我们今天都有看到这节经文，就是第七节里面讲到说，这兆头临到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其实它整句的原文就讲说，这蒙月的记号临到你，你手遇到什么，手找到什么，就可以做什么。然后因为上帝与你同在的意思。所以为什么要先了解这节经文呢？因为我觉得这节经文如果你先了解跟明白的话，你就更容易看这整章的经文。所以其实整个重点就看到说，神一直叫他说，这记号临到你，你要趁时而作。我最近读一篇很有趣的一个经文文章，我觉得很有意思，是值得我们去思想的。就是那文章就提到说，如果你的太太、你的妻子违法停车，你是身为一个交通警察的你丈夫，那你会不会去贴这个罚单？所以这个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但是我就看到这个文章说，这位交通警察他用最实际的行动给出的答案就是贴，一定要贴。然后他就后面有解释很多说，就解释很多说，因为很多人认为哦，只要这个状况里面，只要你去行执法的话，去做这件事情，你才可以去辩护，去维护这个法律的尊严哦，而不是让人有选择性执法，或者是比较 flexible、比较弹性的执法。所以面对亲属违反的行为呢，他还是严格去依法办事，看起来好像是你让你太太丢脸的感觉，但是其实更深里面去了解，其实是对你亲属里面最大的一个爱护、一个保护，因为你正是要帮助他去遵守这个法律。因为如果今天不是他丈夫来开单，还是会有别的交通警察来开单，而且这里不能停车是有原因的，所以他还是为了这个事情来提醒他的太太。所以我们就看到说，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很值得让我们去思想。今天他身为一个交通警察，就依法办事，无论对方是谁。所以今天也是我们要看这整张经文，今天神把扫罗放在什么地位跟什么的一个位置上，他可以怎样的来为神来办事，也是我们可以值得思想的。然后扫罗的生命真的是可以帮助我们更多思想啊！今天你在的位置、你在的职位、你在的地方、你的身份，你可以为神来做什么，这是我们可以更多来反省的。所以今天真的是在整个影言里面，我们就看到说，我们真的是不要视而不见，不要视而不见。因为神如果放你在那个地方，你看见的话，不要当作看不见。这是我们真的是需要留意的。然后我最近看年轻人哦，有一句话就叫做 "act blur, live longer"， 就是说你装作不知道，你可以活久一点哦。但是事实上是不是真的是这样呢？我们可以从这个经文里面来探讨。所以今天我把它定为主题，就是趁时而作，要活出拣选。我们一起来看第一个大点，就是在第一到第十六节讲到恩高扫罗，神的兴起与指引。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经文，这边说到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告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从整个撒母耳记上来，从第九到第十二章其实是讲到扫罗的兴起，就是从昨天我们就看到扫罗被拣选嘛，然后一个王国的一个兴起，然后接下来第十三到第十五章你就看到一个王国的一个败坏哦。所以第九到第十五章都在讲扫罗如何兴起，如何败亡哦。所以我们要来看的就是神真的是有永远的慈爱哦，但是如果是人做王的话，其实就有很多问题啦。在列王记里面我们就看到人做王的话一时好一时坏，人喜欢人做王，因为看得见，所以人也是很喜欢在看到人家有的他也想要有，就是有点很缺乏信心的这样。所以在上个星期我也跟大家分享，他们一直要人做王哦。所以我也是很怀疑，我其实在读这整章经文的时候，我在想说神是不是要扫罗做王。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起来看哦。 我就看到说在上一章的第十六节、哦、就是昨天的第十六节里面就讲到扫罗未到的前一日，耶和华就已经指示撒母耳说，明日这时候我必使一人从便雅悯地到你这里来，你要告他做我民以色列的君。那我就去，今天也是讲到说你产业 他产业的君，所以我就去查找君的意思是什么。其实君的意思原文里面并没有王的意思，君的这个整个原文呢，其实是带出是一个领袖，是一个统治者，是、英文就用了 captain 用 leader 来翻译这件事情。然后你去读英文圣经的话，很长很多英文版本都会翻译说 his inheritance， 他并没有说 Israel king 这句话。所以接下来英文里面也有讲到一句话，就说 The Lord has chosen you to lead his people Israel， 就说他拣选你是要起来带领以色列民的。而且神也很的确的说啊，在第就是上一章就讲到说，他是要来救我民脱离腓力士人的手。所以是因为人民被腓力士人欺压，所以他们需要一个王，但是神却兴起一位撒母耳去救他们。然后他有讲说必定治理、他的民嘛，所以治理的意思是原文有带出一个保留一个 recover 的意思，就是他是要起来带领以色列人重新得着自由，不用在腓力士人的手上。所以我就看到说其实神并没有很明确说他就是王，而是反而是兴起他成为一个领袖。所以我们看到等下他很多的圣灵充满来一大堆东西，其实都很像士师记里面所发生的事情。所以他就是有如一个士师，有如一个比士师更有一点权柄的人，好像一个领袖要带领他们脱离这个腓力士人的手上。所以保罗有一个、扫罗有一个自卑的心，所以扫罗在被恩膏要进入一个拣选的命定的时候，神明白他有这个需要，他有一个、这个心。所以在、第一节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说他是特别是接受恩膏过后是领受预言的。我们接下来看、接下来经文第二到第八节就是讲到他神给他的一些预言。所以第二到第八节里面就讲到几个重点、我就不把经文读出来，就有几个重点。第一呢，就是撒母耳就是恩膏扫罗过后就给了他三个兆头嘛，兆头就是、神盟约的一个记号，所以就是印证说他是神所拣选的那位领袖。第一个兆头呢就讲到说、在第二节里面就特别讲到说他找到了那几头驴，他出来找驴结果被神找到，并且是被差遣、还有被恩膏作为以色列的君，然后要管制整个百姓。他第二个兆头呢就讲到说、从第三节第四节这边就讲到说，第二兆头就是说他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朝拜神的人、一个人是带着三只山羔羊、一个人是带着三个饼，一个是带着、一个啤酒袋。然后是这里其实是鼓励他，你要往神的路去走，一定要走在神的道路上面。然后第三个兆头就讲到说一定会有遇到一般先知，而且是和他一起受感说话的，然后成为新人。他就是很像要有一个先知的灵，要有一个士师一个领袖的身量，然后要提醒他是你要靠这神的灵行事。然后所以他这边第七节就讲到说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势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他就知道说只要有神的灵，只要你走在神的道路，只要你是被神找到的被神拣选的，你走在神的道路，有神的灵大大充满你，你就可以真的是顺着这个事去做，因为神与你同在。所以事达一定会成功，因为神告诉他说我与你同在。所以神也很明白、扫罗的心情，他很需要很多的鼓励，所以神就给他这个预言。然后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他就圣灵感动得着新的心，就是在第九到第十三节。很快刚才第九节就讲到说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个信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所以很肯定神是应验这些所有的预言，是给撒母耳知道说你已经不是过去的自己。所以 他遇到一帮先知一群先知的时候，他就得到一个信心，成为一个全新的人。当扫罗被神的灵感动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好像不再一样一样。他甚至可以受感说话，很像整个生命哦升级了，去到 2.0 的感觉。所以赐他信心的原文是神转变他，给他另一颗心。然后扫罗受膏后呢，神就把立刻把可以做领袖的这个身量这个力量呢加在他的身上，让他真的是重新得力，成为一个新的人一样。然后他也是被神的灵大大的感动，就好像有圣灵的催逼。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我们何时去依靠圣灵呢，我们何时就是属灵的人，就有大大的能力，甚至别人会觉得我们不一样。我们就看到说，这里讲到说经文里面有讲到嘛，在第十一节啊，第十一节第十二节，就很多人去说，诶，扫罗也列在先知的先知中吗？然后他的父亲是谁？就很多人去问说他为什么可以受感说话，他是谁？其实整个意思代表说，这个人真的是今时不同往日，他是被神的灵充满，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人。所以连周围的人都看到说他有一个很明显的生命的改变。所以这就是得着新的心，被圣灵感动的一个生命的改变。这里其实是扫罗真的是他的最高点，他领受了圣灵，获得新的心，拥有好像士师能力去管制整个以色列民的一个能力。其实他只要照着这些兆头走，就是神告诉他的要继续走神的路，就会获得祝福。其实这些事情扫罗都是明白的，他知道的。他被神的灵大大感动后，他就回家了。那我们很快来看接下来的第三个小点，就讲到扫罗他其实是谦卑顺服，他是等待时机的一个人当时候。所以当第十六节这边讲到说，扫罗的叔叔问扫罗，他和他的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撒母耳那里。然后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的告诉我们驴已经找到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没有告诉叔叔。所以我就看到说扫罗在这个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很低调的人，就是我觉得他也不想把事情很高调的说出来，他可能还在摸索一些事情。所以我就看到说他其实是他被圣灵恩膏过后，我就觉得说他其实是一个蛮有耐心蛮低调然后很谨慎的人。但是在后面和他在后面要献祭不等撒母耳来到现场的一个性格呢，其实是有一个很大的出入。哎，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我就发觉其实我们看到扫罗他经历恩膏，经历圣灵的充满，他有全新的生命，就很像我们当初我们接受主耶稣为我们生命的救主，我们接受装备，接受洗礼，接受很多的生命里面的更新一样，就是我们好像有一个新的生命一样，我们有一个很大的改变。但是然而这个新的生命是要靠着神来保守的，要靠着我们跟随神来保守。其实三个兆头也是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大的提醒。第一，今天神拣选你，你知道吗？你明白吗？第二，你要走在神的道路里面。第三，你要一直依靠圣灵的感动，要得着新的心，就是不断要更新你的心。然后接下来就是我们要学习怎样谦卑顺服，等候神的时机，然后趁时而做该做的事情。所以对于扫罗来说，这整件事情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好的起步，就是他是完全更新。他虽然没有很多的装备，刚才听小组里面说他没有什么装备就做完的感觉，他虽然没有很多的装备，可是他是有很好的一个起步。所以如果他真的是继续的来在这个圣灵的依靠圣灵来做事的话，其实是我觉得他是一个有蒙福的君王来的。然后我们就看到说很可惜，他是我们在读最后几章的时候，他就是接下来几章的时候，他就是没有去为神趁时而做，他没有做到他应该要做的事情，而是一直在看到自己 自己的王权、自己的权利哦。所以后来他也不肯寻求神，甚至还去交鬼，所以神的灵就离开了他，他的能力呢就真的是好像从他身上不见了一般一样。所以这是上半段的经文，在下半段的经文里面我们就会看到说是回到三个角色，就是神、扫罗还有以色列百姓。我们一起来看第二段的经文，就是在第二个大点，就是直牵扫罗为新一代的领袖是神的慈爱，在第十七到第二十七节。在十七到第十九节里面就讲到说神给人最后选择。我们一起来看这些经文，说到撒母耳将百姓召聚到米斯巴耶和华那里，对于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神如此说，我领你们到领你们以色列人出埃及，救你们脱离埃及人的手，又救你们脱离欺压你们各国之手的各国之人的手。你们今日却厌弃救你们脱离一切灾难的神，说求你立一个王治理我们。现在你们应当按支派宗族站在耶和华面前。这里撒母耳讲话是跟之前所让百姓们明白的一些话有一点不一样，因为今天是撒母耳直接说白了，他说得很清楚很白，就说你们还要立人做王吗？你们明明就有一个人救你们脱离这些灾难啊，这些困难的神，就是你们的王。所以之前神一直跟他们说要立一个领袖，要立一个君，但是这里百姓就确实还是要立一个王。所以我们大概可以明白立王到底是不是神的心意还是人的心意。那扫罗他到底是神要立他做王还是要立他做君，所以我们也可以真的是去思想这个事情。在接下来到二十到二十二节这边就讲到说人仍然看不见神的爱，其实就是撒母耳很白说完全部的东西，但是人还是依然看不见，所以撒母耳就让众支派前来，就是支迁，结果就支出贝雅敏啊，贝雅敏种族里面又支出是马特利族，然后又支出是基斯的儿子就是扫罗，但是众人却找不到他。然后第二十二节里面他就众人就问耶和华说，那人到这里来了没有？耶和华说他藏在器具中了。所以以色列人仍然是看不见神，耶和华就是他们的君王，他们的大君王，他们宁可去立一个都不懂是谁的家，可能是自来自去自来自去，知道这样多人之中一个可能有偶尔看过哦，他是谁的儿子，这样子一个从未看过人的脸啊来做王。甚至他们还去问神哦，神啊，这个人在哪里？这出来了，那个人在哪里？这样的。所以整件事情就有一个形容词，我上个星期五有讲过这个形容词，我觉得可以更贴切一点，就是说就好像一个孩子问他的父亲说，我要找一个像别人一样的爸爸，你告诉我他现在在哪里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那时候神的心情是怎样，神的心情是说，我不是站在这里了吗？你还问我像别人的爸爸在哪里？所以这个就是神当时候的一个心情。但是让我们值得学习，就是我们看到他们仍然是神还是对他们仍然是有忍耐、有怜悯、有慈爱，因为他还是告诉扫罗的藏身处。所以就看到说他其实对我们的爱有多深。今天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是当时候的扫罗，你看见这整件事情了，你会怎样去？你会怎样去做？你是一个有圣灵充满、明白神旨意的人，你会怎样去做？如果你是扫罗，我们就看到说，百姓们没有看见，然后被神的拣选的扫罗，其实他也没有看见，因为他是反而藏起来的。据我所知，如果他是一个被神充满啊，然后有个新的生命的人，其实他可以站出来和撒母耳一样去劝说全部百姓说，其实神的旨意不是要有君王来代替他，但是他却是藏身在军火库里面，他没有趁势而作，他没有站在神所拣选他成为领袖的未来领袖的这一个职位来做这件事情。 而是去拥抱兵器，拥抱权力。他就是比较喜欢王权，不爱听神的话的人，这就是他的一个本性。所以我们接下来就看到说，他其实这就是他其中一个他堕落的一个原因。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三个小点，就讲到说，人但顾己眼所见的，就是他只顾自己所看见的人。所以接下来经文就讲到说，第二十三节，众人就跑去从那里领他出来，他站在百姓中间，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第二十四节就讲到说，撒母耳对众民说，你们看耶和华所拣选的人，众民中有可比他的吗？众民就大声欢呼说，愿王万岁。这里其实是讲到说，撒母耳藏身在器具中嘛。其实神，我刚才一直讲了，神其实是给他了一个领袖的一个职位，神要他走神的路，然后神就是说鼓励他要有神的灵在身上。所以竟然他是被高成为以色列的君，其实他就是有那个权力可以站出来跟他们说，不是的，神的心意并不是这样，我只能带领你们依靠神去得胜，因为神是这样对我说的。但是人的眼睛呢，就是看到扫罗一出来比众民高一点，他们马上的反应就是愿王万岁，什么都没有讲，就是愿王万岁。神都没有说任何东西，撒母耳都没有说任何东西，撒母耳只是说还有人可以比他好的吗？他们就直接愿王万岁了。所以就看到说，人的眼睛就看到扫罗比众民高一等就选他了，可是却没有看到比人高很多的神。所以是谁去称扫罗为王的呢？第一啦，我是说第一，谁是称扫罗为王呢？是神，是撒母耳，还是众民呢？这是我们值得去思想的。所以我们看到说，神兴起啊，摩西啊，约书亚，还有其他十四时候，其实都没有用自谦的方法，然而是直接把那个人兴起起来。神用自谦的方法来拣选扫罗，其实是并非因为整件事情是要他来做王，而是只是指出百姓们认为他是王，所以百姓们就直接说愿王万岁。但是神其实拣选他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脱离腓力斯人的手。所以这是人的心意跟人的眼睛，神的心意跟人的眼睛所看见的一个差别。所以他们就只是看外貌看身高就说愿王万岁，那个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蛮奇怪的。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四节第四节，既然你们这样说，神就成就了人所做的选择。所以第二十五节里面就讲到说，第十个小节二十五节就讲到说，神成就人做的选择。所以撒母耳就将国法对百姓说明，又记在书上，放在耶和华的面前，然后就遣散众民，个人各回各家去了。所以这边就说，好，如果是你们要的，你们都这样选择了，那撒母耳就只好就是做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让他们如愿以偿。很快我们就看到第五个小点，就讲到说，领袖呢，他会面对百种人的。所以当新一代领袖起来的时候，我们就看到第二十六跟第二十七节就有一个好像结局后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就讲到说，二十六节讲扫罗往基比亚回家去，有神感动的一群人跟随他，但有匪徒说，这人怎能救我们呢？就藐视他，没有送他礼物，扫罗却不理会。所以我们就看到说，其实扫罗他还没有开始做王他就已经是暴露了人为王的一个缺陷，就是他就是不理会这些事情，因为他觉得我就是我了，事情已经成了。所以个人的利益可能不同所以当扫罗被人立为王的时候，很多人有一些人是对他是跟随的，有一些人是对他是不满意的。所以百姓们呢对扫罗做王的反应真的是不是一致的，然后有人欢呼也有人藐视。所以其实这整件事情我觉得是神可以再次提醒扫罗的一件事情，因为真正神就是那一位王，有人跟随有人藐视。所以其实扫罗没有去理会这整个感觉，然后如果其实他去深思想一想的话，其实神就是有人跟随有人藐视。所以其实神还是在提醒说 扫罗其实还有机会的。然后但是很可惜啊，就是扫罗并没有体会到神的整个感觉，所以从头到尾这八章九章十章里面人都没有看到神一直在挽回整个局势，这就是人的一个选择。那我刚才和大家分享我最近一个经历哦，其实我觉得神很真，因为我在分享这章经文的时候啊，就是昨天我就体会到一件事情了，所以近日我就真的是发现一些事情哦，就是我明明可以更主动的去做，我明明可以站在我是教会同工，我是教会的领袖，跟我比较就是我会看到一件事情，明明就好像有点不大正确，然后需要更多的询问的事情，但是我却是没有去做这件事情。所以我昨天就真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我就一直问神说，为什么神要把我放在这个团队里面，是什么事情就不方便说，只是说整个的故事的这个理由就是这样，就是当事情发生的时候，其实当时候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坦白说圣灵真的是有在我的心里面一直在鼓吹我说，不对不对不对，就是很不顺，整个感觉很不好，很不舒服，就是很不对就对了。但是因为那时候我的内心里面就说，可能这样可能那样，很多个可能，很多个以为，然后我心里面其实也是很怕的。坦白说我怕什么呢，我昨天就真的是打到神的面前，我真的是寻求神说，我到底在怕什么。我觉得第一，因为我觉得我刚刚三十岁，要进入三十一岁，过了生日才三十一，我觉得我这个年纪好像不大容易对比我更年长的人说话，然后我觉得我说了人家可能对我觉得说，哎，你在说什么这样子，所以我是很害怕这件事情。然后第二呢，我很害怕伤感情，因为我感觉好像从一个感情里面真是要好像比较好了，比以前更好了，然后已经在进步了，可是突然间又有这个事情，如果讲出来就我会害怕伤感情，所以我就有这个害怕。然后第三，我会害怕什么，我会很害怕人家看我是一个多管闲事，就是很怕说错话的一个情景里面，就是我怕人家觉得说你自以为你自己是那个人那种人那种人，所以我心里面有很多顾虑哦，就把这些顾虑就把圣灵的感动挤出去了，所以我就很不敢去行，当时候我就藐视了圣灵的感动。结果后来我就体会到，其实我当时如果是顺着圣灵的感动的话，事情可能更容易，但是我就发觉其实后面的后果我也有份要去承担，因为我明明看见了，其实我明明心里面是很不舒服，可是我却不敢去说。所以今天经文里面我就体会到说，我觉得当时候的扫罗有百般的感觉在心里面，所以为什么他会藏在军库里面，有几种说法啦，我们不懂他在里面做什么嘛。第一就可能他怕，他不懂他做什么，第二可能他就看，哦，我将来的兵器有多少，没有了，这个是我自己心想的。但是我就看到扫罗其实他一出现的时候，我们就看到他是一个比较自卑的人，或许或多或少他就是那一个就是怕人怕到把神挤出去的那种光景里面，所以就看到圣灵的感动变不见，结果最后就铸成大错。所以今天神也在对我对每个人说，我们真的是要看到好像扫罗的生命一样，我们一开始是有神的灵，有神给我们的路，有神给我们的兆头，给我们的记号，我们真的是要好好走进去，不要因为人，不要因为怕这个怕那个。如果有自卑的，欢迎你来参加我们的医治释放营，我们应该在筹备着了，所以都来参加，把这个东西挤出去。我觉得神本来放我们在哪一个位置，我们真的是要趁时而做，要活出神所拣选我们的那个位置来。所以总结呢，就是即便或许只有撒母耳看见神的心意，神仍然是怜悯，让以色列人如愿以偿。那这件事情真的是不断提醒我们，今天我们身为被蒙拣选的领袖，你们每一位都是被蒙拣选的，你们在每一个岗位里面有你们可以做的，我们真的是要把人放下来，看神为第一，把人带到神的面前，要为神趁势而做你应该做的事情。所以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我把以下时间交给陈牧师。
弟兄姐妹早安。 那今天在这章撒母耳记上第十章，那特别提到扫罗所经历的这个事情，是特别在第六节说到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首先看到当神拣选一个人，当神要使用一个人的时候，其实是会领受一种的感动在人的里面。但是困难有时候是这样子，是人心有时候是要有勇气去回应那一个感动。所以就像今天很多时候人出现的一个困难，就是消灭圣灵的感动。所以为什么在新约更多圣灵的作为运行在人的心中的时候，所以保罗会特别提到说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啊。所以我回想在过去，在一些比较传统的背景的那个时候，其实不是没有圣灵啊，只是不认识圣灵，也不是没有神迹奇事的作为，只是人很常按照自己的看法想法，而就更容易的去消灭圣灵的感动。就比如说当圣灵感动你，比如你看到某一个人或者某一件事情的发生，圣灵给你一个感动你忽然间有一种的意念，可是一般上我们都不会说出来嘛，或者一般上我们也不会把它当一回事，或者说只有在很熟悉的人当中，也许我们会有一种的提醒，哎，我好像有一个想法，或者我们会把这是一个想法，或者这是一个我们自己里面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就不会太过去理会说，哎，这是不是神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做事？所以为什么教会在特别在六一的教会有这些启示性先知预言的训练培训？那这也就是去更敏锐的去觉察，当一个感动临到，然后就怎么样把这个感动用可以说得出、可以表达出来的话语去讲出来。所以当讲出来的时候，往往只有讲出来的时候，对方就被提醒到了，或者被鼓励到了，或者被安慰到了，那这岂不就是神常常在做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出这些的预言的时候，为的是要带来鼓励、造就、安慰的这样的一个事。那当神拣选一个人，神的感动临到的时候，他就受感说话，然后就说，这里说你要变为一个新人真的今天我们在基督里面可以成为一个新人。但是新人有一句话常成为我们的一个提醒，就是今天的新人可能就是明天的旧人。就是说当生命里头没有不断的更新的时候，我们真的很容易就老化，很容易就退化，很容易就腐化，就旧了了。所以真的是灵里面要不断的去更新。那这句话是提醒谁呢？提醒所有的人，讲的人、听的人，我们都要在神的话语当中常常被提醒。那当跟着第七节说到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兆头是指一个记号嘛，就是当一个的记号或者一个印证，当我们有被神的灵感动，然后我们要去做一件事，当你做的时候，哎，发现果然事情就有一个回应，就有一件事、一个事情出现的时候，这是一个兆头，然后我们就要凭着感动来做事。就像当神把感动已经在早一些时候就放在我们中间，放在领袖中间，就看到说要把神的同在的这样的一个节期，就祝棚节不只是在教会庆祝，要在教会以外来庆祝。这个感动其实有透过很久以前的预言，有透过在我们心里头的感动，但是我们就也一路在查验，一路在等候。所以当我们把这个感动更推前一步的时候，当把这个感动变成一个，既然有这个感动，我们就尝试要有这个行动。所以当有这个行动来的时候，其实真的你会看见，其实有一些兆头就会出现。那记号出现是什么呢？包括原来神这边开了一条路，原来神这边开了一条路，原来神就让你遇见这个人、遇见那个人。 就看到原来都跟要办这件事情有关的啊。所以这是你会看到，你就要趁时而做，感动来了，把握机会，你就去做。其实人生的成功很长，就是这个样子，把握时机，然后趁时去做，然后你当你这样做的时候，你就更深的去经历到这里所说的啊，因为你的神与你同在。所以在旧约的人物来说，相对来说是比较不是，你说它普遍也是，但是你说它不普遍也是，因为神的同在，神受感说话啊，似乎在圣经里头，我们看除了一些特定的人物啊，先知，其他一般上并不是这样的经历的啊。所以当扫罗从一个平凡人被拣选了，被恩膏了，然后神的灵就感动他了，他要趁时而做，那神就显出他的同在。在神的同在里面，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第八节，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我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到我到了那里，只是你当行的事。 OK， 我为什么说这句话重要呢？因为这句话不是简单的一句话，这句话里头有好多东西。Okay， 这里好多东西是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基甲。Okay， 这里是一个先后，扫罗会先去，那我必在你下到那里啊，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Okay， 就是说扫罗会先去，然后撒母耳也会去，然后跟着说你要等候七日。 okay， 七日哦 OK， 然后等到我到了，只是你当行的事。那这句话弟兄姐妹，当如果你的领袖也好，你的上司也好，把一句话告诉你的时候，有时候当这句话一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要抓得很准不容易。为什么呢？你这里要想到啊，先后，然后几天，然后那个步骤是怎么样，等到我来等等。那这里就为什么我说这句话很重要，因为扫罗被神厌弃，就因为把撒母耳所说的这句话不当一回事，或者说没有听得太仔细。因为后面所发生的事情是扫罗果然后来经历了一件这样的事情，他真的先下到基甲，但是因为在一个情急战乱的一个情况底下，要献了祭才可以跟着去做事，然后可是撒母耳又还没有到，已经第七天了，可是撒母耳还没有到。 OK， 那既然撒母耳还没有到，我就自己来咯。那所以这个就是一个问题了。那就是说当神透过先知给了一个指示，很长，我们要留心查验的是，所以为什么有时候一些重要的话要记录下来，甚至是现在的科技是可以录下来。那记录其实也会有一个困难，是什么呢？因为记录的困难是你讲了一句话里头可能有五个重点，但是当你记录的时候，你抓你听到的，或者你抓你认为的，抓你所判断的啊，好像如果跟你讲这句话，你可能抓到的是哦 ，OK。撒母耳叫我先下去，然后他也会来，然后第七要等他七天。OK， 可能我们抓到的是这样子，有先有后，或者是有第几天。然而当实际来到一个状态的时候，我们就是哎，我先到了，撒母耳还没有来。OK， 我等一天、两天、三天，哦，第七天了，奇怪，撒母耳还没有来。OK， 哎，第七天嘛，但是他没有来，没有来，可能生病啦。耽误啦，有什么事情啦，结果没来了。可是既然已经说第七天，好，现在是第七天，你没来，好，你没来我就自己来咯。那他就献了祭，然后就要跟着去做事情。那问题恰恰就漏掉在等我到了，只是你应当怎么做，他可能就忽略了。他可能抓到了七天，可是没有抓到要等到他到。那什么叫等到他到呢？已经是第七天了，可是早上也是第七天，下午也是第七天，晚上也还是第七天，只要是还没有过第七天， 那都还叫第七天。所以我们看到问题啊、而且是这样，等了七日，他会不会可以是第八天到呢？如果你要深入去理解这句话，也可以说啊、等了七天，足足等了七天哦，果然第八天的时候，原来事情才发生。就是所以有些东西是重点是放在后面那边，等等我到了，只是你当行的事。换句话说，如果撒母耳还没到，指示还没有下来，那意思说我其实我不确定应当怎么做，因为我要等指示。那这句话恰恰是我们看到说，为什么圣经里头形容说注意撒母耳 的口的话一句都没落空，就是因为神恩高跟使用撒母耳是已经众所周知的。那所以这个、问题就在这边。所以后面你会看到出现一种的形容，就是耶和华后悔高利就选了这个扫罗，因为他没有听，他悖逆。所以你会看到越是做领袖，其实越是要学这个功课，就是怎么样子叫做听完整啊。所以我说今天的科技的好处是有一些重要的事情交代最好把它录下来，那录下来你可以重复的听你会发现，当然有一些话是领袖讲过之后他可能也忘记了啊，我讲这他可能讲一个大方向，可能不一定是有很多的细节。但是如果当这个比较先知性的说在这种关键是先知性的话，很显然每一句都是重要的。那这也就是今天我们要看到神拣选一个人，包括第九节说到会赐给他一个新的心。那可惜就是神拣选是真的，神托付也是真的，但是人要跟随到底，人要继续的就是谦卑的跟反省的来依靠圣灵，我想这个是很关键的。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今天神可以使用扫罗，神可以使用每一个人，就是说我们要怎么样走得好，而不要像扫罗后来的选择听一些不听一些。那听一些不听一些的问题就在这里，所以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最困难的地方很常也是听一些不听一些，那在关键时刻不听就形成了一个悖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怜悯我们。